不但现在学佛的人非常关心。释迦牟尼佛在世，大家就很关心。所以摩难尊者给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来，看看学佛对于我们的生活，对于我们事业有没有冲突。佛在本经里面要跟我们答复这个问题。再下面一个是幸自悯他，幸是很幸运，自己很幸运那么这就说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闻佛法，能够依照这个方法修行正果，实在是太幸运了可是世间还有许许多多的众生没有这个机缘，或者是有这个机缘他自己的业障太重不能够接受当面错过，这是何等的可惜。这个第六段呢，是阿难尊者的见颂见识劝勉我们颂呢是以诗歌的题材来劝勉我们大众那么这个偈颂啊很长，也可以分为七段第一段呢是请佛注释第二段呢是以谤重罪，第三段呢是过罪别报第四段呢是五戒别果，别是个别你就是不杀生是什么样的果报不偷盗是什么果报不邪淫是什么果报个别说出他们的果报第五段呢是罪福的果造作罪业得什么结果修复的人又得什么结果我们一般所讲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因缘果报啊，真正是丝毫不爽。第六段呢是讲是义恶报，这段经文我们会讨论到的，佛给我们讲有世间四与世间义，佛弟子可以做世间任何事业。没有冲突，但是不能够有世间义那么由此可知佛弟子在这个世间从事于种种行业并没有冲突没有抵触的。幕后呢这是戒劝众因这是这一段话后面的总结，劝勉我们应当要种善因，种善因才有善的果报。那么这个是第六段第七个大段呢等于本经的流通分大众信解第七等于流通这个一般的经典这一展开好经文一展开呢我们会看到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大比丘多少人居，会有这些句子那么诸位读金刚经，金刚经上有华严也有楞严也有法华也有弥陀经也是如此都有这样的句子。那么这个呢称之为六种成就称为六种成就。而本经一开头没有这个字样那么这是要在此地做一个简单说明一切经呢展开所谓是经开三分就是它要分三个大段落，这三个大段落呢就是序分正宗分流通分，好比我们一般这个文章 啊，这个一般的书你看看展开啊，它前面一定有一篇序，而这个序呢，它是在书本另外的啊，也有自己写，也有请别人、啊、给他写个序啊，来介绍啊这部书。佛经这个序分呢，就在经文里面就有了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大段呢，这个就是序啊，所以是序言。而且这个序分里面呢，又有所谓通序跟别序啊，通序就是一切经都有这个字样啊，共同的这个序分啊，我们就叫做通序。那么这个就是六种成就。就正宗分呢，就是这一部经里头最主要啊这一部分啊，所以是设理的啊，这个解释理论的这一部分。流通一分呢，也等于结论啊，这个理四都说完了之后啊，劝勉大家应当要好好的依这个理论方法来修行，并且要把这些理论方法要推广啊，介绍给一切众生、啊、那么大概流通分里头、啊、都是有含的这个意思来，所以每一部经啊一定有这个三分。那么在序分里面啊，这个六种呢，第一个是心啊，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了。大经里面讲了，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这个信心呢太重要了。法华经里面讲，这个信心具足了啊，他就成佛了啊，可见的这个信心呢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啊。那么这是我们讲到这个信心的重要啊，在经文呢就是如是两个字啊，这是在大乘经里的，这如是两个字含义实在是不可思议啊。我闻呢是闻成就，这个我啊是我难尊者自称啊，是闻成就啊。一时是时成就，时不计在年月日，而是个意识啊，着重在意识什么呢？心清净了，心清净了就一啊，没有杂念了，没有妄想了啊。心到了一，净土经里面呢修一心不乱啊，那么这个是一。一心不乱呢是能证，啊，而一真法界这是所证，啊，是所证。可见的这个一啊太重要了。禅家常说，识得一万事毕。你要是把一认识了，天下就没事啊，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可见的这个一呀、啊、太重要了啊。凡夫之所以称之为凡夫，就是他不认识一，不知道万法是一。常家常讲万法不一，所以我们心到了一的时候，这个十法界就现出一真法界。所以这个十是讲这个时，不说年月日时，因为年月日时啊，是从虚妄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而一时呢，那就是真如本性里面的东西。所以这是真的啊，所以从六种成就里头就已经显示不可思议的妙法。
主是主席啊，就是设法的主人是佛，那么这个佛是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处所是在某某地方啊，可见的这个讲经呢，这个地点记载的很清楚啊。众呢就是与会的大众啊，当时有哪些人在场听经啊，这个参加的这个法会的人呢，名字也记得的很清楚啊，这个大比丘是身份啊，他是什么身份啊，或者是比丘，或者是菩萨啊，或者是人天国王大臣，他有些身份都是记载的很清楚啊。聚呢是大家在一起啊，所以这个经的前面就像开会记录一样啊，他记得一桩一桩记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个在续分里头叫做通续啊，六种成就啊，这才成就发挥啊，所以四字道合啊。安世高大师是早期的已经师啊，他到中国来的时候，这佛法刚刚到中国来不久啊，为了适合于此方的习尚，就是适合于中国人的习惯啊，适合中国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意识形态啊，故其所以啊，均不用原来的体力啊，所以就原来体力说他一律不采取。啊，那么我们在这个经文里头就看不到了，前头没有如是摩文啊，也是佛在摩摩，这个的他老人家统统省掉了啊，我们要晓得这个意思。早期已经没有啊，到后来已经的时候才把这个世尊这个经典呢，它的体例也都翻译到中国来了啊。那么现在我们读经文，莫难白佛也，有人是佛得富贵邪偶者，有衰号不邪偶者，云何不等同也？愿天中天普为说之。那么这个是经文里面的第一个大段啊，第一个大段那么阿难呢为我们实在上是代替我们来发问题啊，这个问题呀，在这里一看呢，我们就明了啊，就是学佛为什么果报会不一样啊，为什么果报会不一样我们先把这个大意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白佛也，这个白是下对上的尊敬的语气啊，上对下呢就是告啊，佛告诉阿难啊，这是上对下的语气啊，下对上呢，这是用白，这个白事。那么他问的是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宾主我们要把它分清楚。先问呢，这是得先口；后问呢，是学佛不得先口。邪偶是当时就是汉朝时候一种流行的这个语气啊。那么这个意思呢， 有合合的意思啊，有如意的意思，有调和的意思啊。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哎，样样都如意啊，样样都如意呀，就叫做仙口啊。是否依照佛法的理论方法来修行啊，来修学的啊，得富，富是讲的财富啊，我们说是发财了，这是富。贵呢是地位，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我们一般讲做官了。那么这个是贵，富贵双全呢，相当不容易啊！诸位要是读一读中国历史，就晓得，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发大财的人，往往他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做高官的人，他没有财富这个在历代社会当中我们所看的真是比比皆是。啊，所以这个官呢称之为清官，贵呀称之为高贵啊，高是什么？清高啊，清高就是没钱呐、啊，啊！但是他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啊，那么有个成语，所谓的是“清贫浊富”，啊，官做得很大很穷，清贫，啊，清贵。发财多半是经营工商业的啊，而在过去社会里面啊，这个社会的形态啊，在中国是四农工商，四是读书人啊，所以是把这个读书人呢提在社会啊最高的这个地位啊。那么这在我们中国是几千年这个社会也都是这样的一个风尚啊，这个风尚就尊重啊读书人。实在讲呢，这个里面的用意很深啊，跟佛法里呢所说的这个意思是相通的。佛法尊重智慧，虽然也讲求福报啊，佛教我们福慧双修，如果两者不能兼修，佛还是劝我们呢修慧啊。在一切布施里面，法布施列在第一位，法布施是智慧的布施啊，财布施再多也比不上法布施。像《金刚经》所说，即使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也比不上为人说这个经典里面的四句偈那个功德来得多啊。这个里面有很深很深的道理啊。我们中国人尊重智慧，尊重读书人啊，那么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啊。那么今天社会呢，真的是颠倒了啊，对于读书人呢不尊重了啊。今天在社会上啊，就是讲今天的社会， 整个世界都是如此，而是把财富摆在第一位。财富摆在第一位，各位晓得，大家就拼命的去争财富，一切的斗争都从这个地方兴起来了。今天民主政治，民主政治这个社会的这个地位是需要竞选的。那么诸位想想，竞选需要财富啊，你有学问，你有道德，你有能力，如果你没有财富，你在这个社会上依然得不到这个地位。那么换句话说，你的智慧、你的热忱、你的能力也就无从贡献于社会了啊。那么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晓得，在过去啊，崇尚这个推崇于学问德行，国家先贤于能，是要选有学问的人，是需要选清廉之人。所以在汉朝有举孝廉，这些历代帝王所谓是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啊。我们中国的选举制度可以说从周朝时候就有了啊，汉朝这个制度就建立了啊。但是这个选举不是民选，不是普选，而是交给地方官吏去选啊。所以在地方上做官的人，比如做这个县市长的人，在那个时候是做县令啊，州牧他们是地方的首长。地方首长政绩里面第一条就是宣贤于能啊。假如他在这个地方做官做了三年，没有替国家选拔一个人才，那么他这个官呢就保不住了。你其余的政绩做得再好也没用处啊，因为政绩里头第一条就是选贤与能啊，替国家了选拔人才啊。所以从前这个国家选举啊，这个事情是地方官吏的事情，所以他常常也去访问啊，到民间去访问啊，主要就是留意啊这个有品德啊廉洁有能力的人，要把他选出来的时候送个国家来培养。这种选举制度的确是非常非常之好啊，绝不逊色于今天的这个民主的普选啊。所以不读中国历史，不晓得中国过去有许许多多地方啊，这个思想的构想啊，制度之美啊，值得我们赞叹。我在没有学佛之前，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方先生对于周礼非常的推崇，非常的赞叹，周礼也等于是周朝的宪法
是周公所定的这个国家的体制啊，这一套法典能够维系了周朝800年啊。周为什么会灭亡呢？后代的子孙呢不能够遵守这一部宪法啊，也就是周礼，不能遵守啊，破坏了，所以才遭到灭亡的命运啊。如果他能够遵守，周朝的这个命运啊还要长，不止800啊。方先生提示了很多很多次啊，我学佛之后呢对于这个书也就很少去看了啊。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地位之尊贵呀啊，这些人多半都是清贫啊，所以从前的学而优则仕啊，啊仕就是做官，品德学问优良的人啊才从事于政治啊，帮助帝王治国平天下。今天的社会呢则是商而优则仕，为什么呢？钱赚的太多了，有钱去解决他来统理大众啊，他来统理大众啊，完全是用商业的这个经验啊，完全是用啊商业管理的方法来管理这个政府啊。政府呢也就等于一个商业的这个企业公司一样，介于从前这个政治体制的确是完全不相同的啊，既富且贵呀，这个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在佛法里面讲，这是很大的福报啊，是富贵双全啊啊。在一般的时候，这两种只能得一个啊。那么阿难尊者提出这个问题了啊，说有人学佛啊，他得到财富啊，得到世过这个世间很高的这个地位啊，而且是事事如意，那这有什么问题？这当然是对的啊，学佛的果报应该如此啊。所以这个问题呀，这是陪衬的啊。它主要的问题呢是底下一个啊，这有衰耗补血偶者，这它主要问题了啊。这是讲有学佛啊，学佛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衰耗补血偶啊。衰是讲地位啊，也就是前面讲贵的反面，衰呀 啊所以家道衰，衰是什么呢？家里就不出人才，这是衰啊。耗呢，耗是财富消耗掉了啊，贫穷啊，贫穷啊是衰呀 啊贫贱呢是好。这一学佛之后啊，财产渐渐败了，家也败了啊，家里的子孙都不好学，出不了人才啊，不 邪偶啊，是样样都不称心，都不如意，学佛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啊。那么这两种果报啊，的确是两极端的，所以他提出问题来了，说云何不等同也？同样学佛，为什么这个果报啊不平等啊？为什么这个果报不一样啊？愿天中天普为所知啊。这什么叫天中天？我们在这里也有个简单的解释。在佛经里面讲呢，这个天呢有五种啊，天有五种。第一种啊叫明天啊，明是名字，有名无实啊。你比如这个现在日本呢，这个日本的皇帝啊称为天皇，其实日本皇帝啊他还是人啊，他并不是个天，他是人啊，他是人中之王啊，并非天王啊，他自称为天皇，这有名无实啊，这叫明天啊。中国古代的帝王啊啊称为天子啊，天的儿子，其实呢他还是人啊，所以像这一类的这都叫明天啊，有名无实啊，这是尊称他就是啊，并不是真正的天。那么第二呢叫升天，那这就是真的天了啊，像这个一般宗教啊求升天。那么这个升天呢里面呢包括的很广泛，在佛经里面讲的三界二十八层天，这个二十八层天呢都是众生可以升到那个地方去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升到那个地方啊。欲界有六层到后面我们会讲到啊，这个欲界里面第一层是四王天，第二是忉利天，第三是斗率天啊，第三是夜魔天呢，第四是斗率天，第五是化落天，第六啊是他化自在天啊。那么这是讲欲界，再往上面去有四禅天，有四空天啊，四禅里面又分为十八种啊，所以总共起来三界有二十八层天啊。所以一般宗教常常讲升天啊，要升到天堂，这个天有十八层啊，二十六层，他升到哪一层呢？他自己呀也莫名其妙，所以这个东西要搞清楚啊。啊，譬如说我们到外国去了啊，中国人到外国了，外国世界上这个外国太多了，你究竟到哪一个国家去不晓得，我只要到外国，这个太含糊太笼统了。现在一般宗教讲升天呢就像这样的迷惑颠倒一样，哎呀我要升天堂，就好像哎呀我要到外国啊，到哪一国不晓得，我升天堂，到哪个天堂不晓得，这个太迷惑颠倒了啊！所以人家讲天，我们觉得哎，天有多少种啊？啊，一定啊要把它搞得清清楚楚啊！每一层天都是一个境界啊，它都有一个标准 我们一般讲道德的水准，它不相同啊。凭什么可以升天？这个也得要搞清楚。佛给我们讲原则，欲接天是以德行为标准啊，那就是修十善业道，这可以能够升欲界天。天的道德水准比人高，所以他的福报比人大。色界天的标准是要禅定，不但要修禅定，而且要修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啊，就是讲的慈悲喜舍啊，要修这个四种心啊。所以色界天人都是慈悲啊，都是喜舍的啊，而且有定功啊，有禅定。那么四空天呢，要修四种空定，比这个四禅天的这个定功啊还要来得深啊。这个事情唯独佛法里头讲得清楚啊，讲得明白。那么第三呢，再讲净天，这个大家要注意到啊。净天呢是二乘人的境界啊，就是我们讲的小乘啊，小乘人。那么这层天呢，我们也叫做净居天人啊，叫做净居天人。我们常常在经典里面看到啊，净居天人呢下到人间来，到佛的道场请佛说法。哦，这个净居天这是哪一种人呢啊，就是四禅里头有五不还天啊，是三国圣人修行的处所啊。那么这个叫净天啊，包括了阿罗汉与辟支佛在内啊。第四叫义天，义天呢是大乘菩萨才有资格称的。这个而且这个经文里都说得很清楚，我们是从就原教来说，十住以上，换一句话说就是见了性啊，明心见性。意是什么呢？意就是性啊。这些见性的菩萨，像华严里面所讲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天是一个尊称，我们称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师，称他做义天啊，因为他能够啊明达一切法的真实义啊。我们开经偈里面讲，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哎，他通达一切法的真实义啊，我们称他为一天。所以一天呢是菩萨的另一种称呼。而第一一天呢是一天里面第一啊，那是称什么？称佛啊，唯有佛才是第一天啊，这是对佛的尊称。那么这个地方俗称的天中天呢，就是啊这个明天啊，升天、净天、一天当中之天，那是什么？那就是第一一天啊。所以这是对佛的尊称啊，天中天啊，诸天当中之天啊，这是最高、最为尊贵了，对佛之尊称啊。我们去就是愿佛啊。 苦为所知。我南尊者，你看，不是为自己啊，提出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一般学佛的人共同的问题，不但释迦牟尼佛在世是共同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个共同问题啊。这个问题要不能够把它解答清楚，我们的疑问要不能够断除，对我们的修学的确是很大的障碍。那么下面呢，就是佛对阿难的开示，也就是解答这两个问题。他问呢，先问得贤偶，后问不贤偶。那么佛的答复呢，是先答贤偶，再答不贤偶。啊，这个大贤偶啊，就是答吉相。啊，大这个学佛的人，他所得到的都是吉祥如意。那么在这一段开示里面，可以分为三个小段落。我们读经文呢，一段一段的读，读一段呢，我们细细的来研究研究，佛给我们所开示的。佛告阿难，有人奉佛，从名思受戒，专心不犯，精进奉行，不施所受。到这个地方是一小段，这一小段是从名受戒信心。名是名思，诸位特别要把这个字看清楚啊，这是光明之名，而不是名气大的名啊。这个有名望的人照样里面是一塌糊涂啊。所以我们要求老师的时候呢，要求心地光明啊，换一句话说，修行正果，这才是佛所讲的名思啊。那么这个第一句太重要了啊，第一句太重要了。我们要想学佛的成就，你看看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条件你要遇到好老师啊。诸位要记住，古今中外，世出世间，凡是有成就的人，都遇到一个好老师。